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内容比较多，大概是从第十章十九节，我们要一直看到第十二章的第二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可以仍然打开你的圣经，然后我们一起的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用的一个题目是所谓信心中的坚忍，信心中的坚忍。不晓得坚忍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想到什么？其实坚忍这个中文词的表达很有趣，它提到的是坚跟忍，也就是一个意志坚强、有韧性的一个状态。那曾经有心理学家尝试用不同的层面来说到一个有坚忍性格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愿意在重要的价值上面给予承诺，并且呢，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去控制生活中大小事物的人。那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坚忍也是成功的很重要的要素。所以开始有很多人就想要去追寻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坚忍的性格，然后来得到成功。可是当我们在信仰当中一起来思想的时候，坚忍到底是什么？坚忍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坚忍帮助我们可以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站立得稳，但我们都明白，其实坚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困境当中要能够继续坚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有一点长的经文，但是却是一整个的段落，一起来思想，原来真正的坚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更因为上帝的信实，使得我们能够存心忍耐的来奔跑。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也一起来思想。主，愿意你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许多不同的挑战中间仍然靠主站立的稳，这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教导我们所当认识的，也看见你对你的百姓那个美好的心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过去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内容。其实希伯来书一直花很多的力气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特殊，耶稣基督的超越。然后呢，当作者这样子的表达之后，其实他就一直期待着读者要做出一个回应。而作者就在整个希伯来书的论述里头，他就常常谈到那个正确的回应以及错误的回应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十九节，十章第十九节，他便提到耶稣所带来的是一条新的道路。作者盼望这一些希伯来的读者能够在领受基督里那个新约的好处，透过他的死带来又新又活的路。就在这个的情况底下，作者进一步的来向他们说明，信徒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救赎。而在作者的表达当中，因为他非常在意这一群的信徒，他也很期待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一个回应，所以呢，他就在第26节之后提出了一段很严肃的警告。他很爱这一群的人，所以他必须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个警告是什么？是原来罪恶所会带来的是那个严厉的审判。也就是当作者论述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新的盼望之后，他也希望读者要留意那个犯罪的问题，提醒他们要留心。所以透过第26节之后来启动整个的表达，但他真正的关键是希望透过这个警告引出第11章以后的内容，做出一个对比，来祈勉信徒能够在信仰的当中不要呈现的是后退，反而的是坚忍的向前。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来看一下在第十章的第26节发生什么事。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十章的第26节说，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十章第二十六节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故意犯罪。那故意犯罪到底是什么？经文有一些的描述。原来经文说，耶稣这个所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当有人故意犯罪，其实他就不再有别的救赎。那如果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个故意犯罪所指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对照一处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的第三十节。十章三十节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在这个三十节的描述提出了审判的严肃，可是在三十节的里头，他有一个表达，他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就显示出他们不知道。那个他们是谁？就是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些经文的描述，你可以看见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并不是说我今天信了耶稣，然后我在罪恶的软弱当中我又去犯罪，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这个。他的意思应该会变成是第三十节我们知道所对应的那个不知道的状况。那个不知道大概表现出的是一个轻忽不在意的态度。经文在第二十九节特别指出，这些人乃是践踏神的儿子，是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更是亵慢那个施恩的圣灵。而这样的人要受极大的审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在信仰当中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的是白白的恩典，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当人在领受白白得来的恩典的同时，就很容易会落入习以为常，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觉得这个是廉价恩典的这个错误认知当中。人就是这样，有太多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这个表达的里头的用法，大概就是你的钱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他所得到的这一个容易就会让他当作平常，会看得好像理所当然。而神学家的表达就是，这叫做廉价的恩典。这个是德国神学家潘沃华在他的著作《追随基督》里曾经这样说，廉价的恩典是什么？是那个把恩典当成只是一种教义，只是一个原则，只是一种制度。廉价的恩典会宣讲罪得赦免，其实只是一个一般的真理。廉价的恩典对于上帝的爱看成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觉得人只要在头脑上面认同这件事就可以得到赦免。廉价的恩典会让人以为人只要对于恩典有一个正确的教义，就已经在恩典上有份。廉价的恩典是那个告诉人说，蒙救赎不需要悔改，受洗不需要遵守教会纪律，领圣餐不需要悔罪，或赦免不需要忏悔。廉价的恩典不会要求门徒付上代价，廉价的恩典更不会谈背十字架的重要。而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待，经文的表达叫做，那叫故意犯罪。我们并没有真的认识到恩典，我们并没有真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只是信靠一个我们所以为的耶稣，或者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恩典。如果是这样，那自然他就不在救恩的范围里头，他就落入审判当中。所以作者严厉的警告，如果没有严肃的看待这样的恩典，将遭致严厉的审判。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也常常需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点反思。或许对一些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信仰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也不一定会去怀疑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不一定觉得那个是错的，我们甚至不觉得那是假的。 可是呢，对一些人来说，他却在这个同时，他也没有太积极想要去成长，总觉得反正我只要死后上天堂就好了，我只要拿到天堂的门票，其他的不重要。可是这种消极的心态，常常就是停在信仰的开端。而这种消极的心态，更严重的问题是，很有可能他所领受的并不是信仰，只是他所想要的那个部分。这种消极的态度会让人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更不愿意在生命中要成长。事实上，这一种消极的态度就跟圣经这里所讲的那个不以为然的那个警告非常接近了。求神恩待我们，我觉得这个常常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而当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在生命当中，不论他的年纪或大或小，只要他是一个停滞不愿意继续成长的状态，恐怕他离圣经这里所讲的警告就非常接近了。而对比这一个信仰信心退后的状态，作者提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也是他期盼读者回应的模式，也就是在第十一章之后那个信心伟人的列表。我想很多人在谈第十一章的经文，这个信心伟人列表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的是里头一个一个不同的人。当然，他们每一个人的事迹，从旧约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叙述，也有很多丰富值得讨论的内容。可是我们今天尝试用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跟角度来思考，你就会发现，其实第十一章的内容是作者用来要提醒读者，一个真心信靠神的人，在领受了耶稣基督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应当以信心来回应的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他用一连串的例子来呈现出在历史中间的见证，使得人看见云彩般的见证人成为对这些希伯来读者的勉励。所以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在第十一章的内容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是从第三节到第三十二节，三节到三十二节谈到亚伯、以诺、挪亚，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这一些先祖，不论他们在经文当中或长或短的描述，大概都在向我们表达他们那个信心的行动。而在第三十三节之后，呈现出另外一个段落，这个的段落大概是三十三到三十八节，它不太像前面讲那一些啊，在圣经里头赫赫有名的人物，反而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开始去阐述这一些在信心当中的无名英雄。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他们的名字，可是却看出他们有同样美好信心的榜样。所以圣经的作者并不是要说你必须是一个有名的人，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够成为信心的榜样，不是。他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许你是有很多重要工作承担者，你也有可能只是一般的信徒，你却是在不同的机会当中都能够成为神喜悦的明证，都能够在那一个的过程当中，在你的生活的里头显示出坚忍和确据。所以圣经的作者就透过第十章的二十六节以后，以及第十一章这整个的段落，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走向那一个忽视恩典的路径，反而是要好像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一样，走在那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当中。而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圣经的作者非常巧妙的呈现，我们要怎么样从那个好像错误的当中转向正确的方式呢？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走错误的路，而是走正确的路呢？他的答案放在第十章三十二节之后的那一个段落。原来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有一个的表达，三十二节，十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 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圣经的作者有一个对象的转变，他在前面26节以下所讲的都是一个一般性的状况，有这样子的人，可是在第32节他把焦点转向你们，也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这一些的读者，圣经告诉他们，对比于那一些故意犯罪落入永生神审判的人，作者说你们，也就是信徒，不要让自己落入故意犯罪的光景，不要让自己落入故意犯罪光景而能够坚忍的一个关键是，你要常常记得要追念过去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个虽然遭遇困境却仍然看见天上更美的家乡，以至于愿意坚守的日子。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回忆，我们都曾经领受过恩典，而这样一位恩典的主过去恩待我们，今天他也不会放弃我们。就在这个的体会里头，能够继续的坚忍，这样的人要得大奖赏。所以作者其实是提醒读者，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在信心的路上能够坚忍，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们要常常回顾过去已经领受的恩典，也体会过自己曾经在那个坚忍的信心当中经历过神。我们可以明白，在希伯来书的写作里头，读者是一群领受过恩典的希伯来信徒，这一群人大概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叫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书。这一群人很有可能在他们面对压力、面对挑战，甚至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犹豫了，他们动摇了，他们可能在考虑是不是要退后，是不是不要继续在这个信仰里头，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那我们回去过去犹太教的传统就好了。可是圣经的作者提醒他们，神已经在你们身上有作为，不要忽略过去已经领受的一切，而是要跟随这一些信心伟人的模式，对上帝有更准确的认识。他们之所以成为信心的伟人，是他们在生命的里头经历上帝的作为，而在那个的作为当中，他们可以在巨大的压力底下仍然坚守。圣经其实有一些蛮有意思的表达，在这个呈现里头，他们去追念蒙了 光照的这些日子，再回头看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会发现这些信心的伟人，圣经表达是什么？是11章38节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呈现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希望成为配得这个世界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符合生活社会大环境的这个价值观，好像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更成功的样子。可是圣经的作者却说，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是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的层次不在这个地上，他们所看见的是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世界的迷惑就以为没有关系就这样子，他们反而常常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认识天上更美的家乡，走信心的道路。11章39节这里提到说，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仍坚守。这句话其实读起来有一点点可怜的感觉，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其实是要反过来读的，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一群人虽然未得着所应许的，仍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知道，也在等待 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他等待他能够在天上的家乡，他也等待和众圣徒一起领受上帝的那个作为。他们能够在信仰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好像信心的坚韧。很重要的关键是常常追念过去的作为，以至于能够看到上帝所预备天上美好的家乡，使得这个世界可以被看成是暂时的，可以了解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困难其实常常是不是天上的家乡不好，是我们在地上的家乡也不错。我们常常的问题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里也挺好的，我为什么需要去改变，我为什么需要去转换。各位，你如果仔细留意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其实很多信仰不愿意继续成长的人跟这个有关系。他可能是一个相对生活状态比较安稳的人，所以他没有太急迫的需要好像在信仰上需要成长，需要成熟起来。可是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都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都是容易让我们的眼目没有办法定睛在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些问题。圣经的作者强调，这一些信心伟人所看见的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给予的，比起律法所给的更美。他们的关注不再是当下得到什么，他们是将眼光朝向天上永恒的家乡。他们也明白，在上帝的预备里头，这个更美的乃是要与今日的圣徒同德，使得过去现在的人能够因为基督而被连结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体会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作者在第十二章的开头提醒了我们，我们看完了这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就应当看见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要做什么？要放下重担，要脱去那个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大概指的就是会让我们忽视已经领受的恩典是何等伟大的罪。这个罪大概就是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定睛在天上，让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不受这个世界引诱。这个罪大概就是那一个容易让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因为这一些的回顾，让我们明白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是在更多信靠神的人中间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准确的眼光来认识什么叫做信心，也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信心是这一些信心伟人之所以能够坚忍很重要的一个呈现。提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就是对于所盼望的事能够更有把握的去看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虽然没有看见却能够非常的确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他追念过去上帝已经有了作为，他明白这一位信实的神从创造世界以来，他的给人的应许，他的作为就一直不断的向人彰显他的信实。这个世界容易让我们失去焦点。其实人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在困境的当中，我们很容易自怜，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我们会在这一种的情绪的里头，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领受过恩典一样。而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把焦点放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是他看见天上美好的喜乐，于是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在这众多的提醒的里头，作者帮助我们要重新把焦点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追念过往日那个蒙光照的时刻，认识到原来耶稣基督已经给予我们丰富的恩典。这一些信心伟人经历的事，也帮助我们在走过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晓得其实不是我们在经历而已，是历世历代的信徒都靠着主的恩典度过了这一切。这样的一位主，一位神，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创始成终的主的一个表达，各位如果有机会读一些英文的译本或者其他的翻译本，你会发现它翻译的意思比较像是，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作者，他是那个谱写我们生命乐章的，他晓得我们发生的是什么，也就在每一步的当中引导我们走在信心的坚韧里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整段的经文，虽然经文蛮长的，可是从第十章二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二节，作者的思路非常的细腻，他要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回应当中，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要我们不要把救赎看得理所当然，甚至轻忽所领受的救恩，而是要我们好像这些信心伟人的模式，可以更准确的去认识信心的价值，成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脱去那个缠累我们让我们看不清楚的罪。我想大方向的概念我们应该都清楚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不只是这样而已，他不只是要我们去追念，他不只是我们要去看这些的榜样。其实刚刚有一段的经文是我们特别先跳过去的，也就是第十章的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个放在整个大架构的前面，因为其实作者在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很不容易，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追念，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体会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去读历史，我们要去看这一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可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一定真的做得到。那怎么办？其实在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很丰富的答案。在这个段落当中，作者提出了三个劝勉，我们来看一下十章的第二十二节，这三个劝勉其实帮助我们可以去追念上帝的作为，也带出那个在信心中的坚韧。十章二十二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重要的劝勉，帮助我们可以追念上帝的作为，我们可以在信心中坚忍的要素，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表达跟第四章的十六节非常的接近，也就是让人可以在任何的境况中都来靠近神，因为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已经用清水洗净，所带来的结果，人可以带着诚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诚心非常有意思，它大概是回应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所讲的，回应那个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的一个状况。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使得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律法不再是那个外在的教条，律法成为我们心中的标准。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是这样子，而我们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达到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我存着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祈求，告诉他，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我是不够信心的，主啊，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你的恩典。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非常美好也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其实可以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要去跟随 这些信心的脚步，我很软弱，我们做不到，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的预备是什么？上帝的预备是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至圣所的面前。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洒去，我们已经被主洁净，我们可以在圣灵用神的话洁净人的生命的当中，无所畏惧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是靠着这一位为我们开出又新又活道路的耶稣。曾经有一个基督教作家这样形容，基督徒最美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有认罪的机会，我们有赦罪的恩典。可是认罪呢，认罪不是一个表演一个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不是。认罪是真实的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是一个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当中相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赦免我们，神更会给我们力量往前。我们勇敢的在神面前承认错误，我们勇敢的在上帝所给的恩典中间学习珍惜，这成为在跟第26节以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状况。我们在那个勇敢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犯罪，也相信他的赦免和他的所给我们的能力的当中，我们能够不要把耶稣基督看成廉价的恩典，我们不要把那个又新又活的路看得平常，我们不要故意犯罪。其实这个是圣经作者一个非常巧妙的描述，虽然他提出警告，可是他已经先告诉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走在这一条路径上面。就在那个来回的描述的里头，他所提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劝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劝勉是出现在第十章的第23节。十章23节怎么说呢？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第二个重要的劝勉是坚守持守那个盼望，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以上帝的信实为根基。这个盼望是能够坚忍，能够不动摇的。圣经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能够在历史中间追念。追念不是去思考一些的概念，追念是去重新看待那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挣扎靠主得胜的人。即使遭遇苦难，仍然有那个真实的盼望。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在他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提醒我们怎么样活出属主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一个好像超脱人世间，好像把一切看成虚幻浮云，只管那个形而上的事，不是。基督徒的盼望是真真实实的活在人的中间，是真实的去品尝也经历忍受各样的处境，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走人生的路程，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带来那个得胜的盼望。也不是跟这个世界讲的那个正面思考有关，不是说你有正能量参加自我激发的课程就可以有好的结果，不是。圣经的表达是基督徒的盼望根基在于他是信实的。当有一个人发生什么事靠主得胜，可能是巧合，可是当有千千万万云彩般的见证人一再的向我们显明上帝的信实，他不止预备，他不止应许，他更是有能力完成。他是那一位说话算话的主，他是那个能够使水变成酒，能够平静风浪的主。而这一份盼望使得我们在坚守的当中可以持定，可以坚忍。 第三个重要的劝勉出现在第十节，十章的第24到25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这边圣经的作者表达是要彼此相顾，能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各位稍微的去比对，你会发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正是那个第十二节奔跑在前面的路程的一个具体呈现。基督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能在彼此相顾的当中往前奔跑。圣经作者给我们三个勉励，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上帝的赦罪，跟相信上帝给予新的生命，追念认识思想这一些在历史中间靠主得胜的人。可是除了这两个，神也要我们留意现在在我们身边的人，要让我们可以彼此相顾，要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成为彼此的帮助。其实在教会里头总是会有一些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就好了，我只要好好的读经祷告，我也按时的奉献，这样就好了。有很多人其实他不愿意让自己委身在信仰的群体里头，所以他就没有参加团契，没有参加小组，甚至他只是一直在做各种好像服事的事情。而我的观察发现，许多在教会里头不愿意委身在团契小组的人，这样子的一个人哦，常常他们的理由都在于他们觉得其他的人太不成熟了，他们觉得跟其他人在一起生活一起相处很辛苦，所以不想浪费时间。各位，我觉得这是非常片面，而且其实违背这一段经文的认识。就是当一个人，我们会发现哦，如果你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常会觉得你自己是最属灵的，你是最懂得爱人，你是觉得自己离神最亲近的。当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觉得你的信仰状况非常的好。可是只有当我们活在群体的当中，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生命中的盲点。原来我们是很难饶恕的，我们是很不想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原来我们是骄傲的，原来我们是自卑的，原来我们真的离神的标准很远，我们才会愿意也知道要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活在信仰群体的中间，才能够让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上帝。几年前有一个电影，那个其实是改编自一个这个音乐剧，叫做《悲惨世界》，里头有一句台词，他这样说：爱另外一个人就是看见上帝的脸。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件事，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出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不是要我们独自来享受，而是要我们能够在信仰的群体当中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跟谁一起走？其实是跟你左边跟你右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走。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你来到团契小组的时间，不要小看那个的机会，它其实是在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去面对自己生命的难处，让我们有机会真实的去成长，而不是停在信仰道理的开端，让我们真实的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越成熟，使得我们可以承载更多上帝的恩典，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而不是那一个觉得反正信仰这样就好了，反正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死后可以上天堂就好了，不是变成那个样子。这样的事，你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或者是只有来参加崇拜听主日讲道，各位，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 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重要。很辛苦，因为我们需要跟许多不成熟的人在一起，但是很辛苦，因为很多人也要跟不成熟的我们在一起。可是那是上帝很美好的作为，那是上帝很美好的设计，因为他要我们就是透过这一点一滴的累积，勉励行善，激发爱心，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不够，我们不能，我们需要上帝。而在这个作者的描述当中，他提到彼此劝勉，劝勉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其实人有一个软弱，有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平常没什么事其实无所谓，反正我知道我也可以很强壮的往前走。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救赎的，我们也晓得圣经的真理，可是呢，我们可能因为一些的因素，我们就气馁，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心中动摇，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帮助自己。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人开口向你诉说上帝的恩典，那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在那个很不容易的光景当中，他不能够只是一些的概念，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继续的好像读经祷告就可以胜过。上帝知道我们这个软弱，所以上帝的设计是常常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听见别人的那个声音来告诉我们，神真的爱你，神纪念你的摆上，虽然很不容易，但神喜悦。甚至我们在陪伴那个在悔改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一个听见那个声音说，上帝已经按着他的应许赦免你了。即便这些真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可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亲口对我们说的时候，你会在生命当中有更直接的体会。彼此劝勉，提醒基督徒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些嬉笑怒骂的话，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很开心而已，我们更不是只是一起吃喝玩乐而已，而是我们彼此劝勉，而是我们能够彼此在那个互相造就的当中来彼此坚固。求神恩待我们，上帝的设计非常的奇妙，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我们以为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觉得团契也没什么人，去也没什么意思，每次也就是那样，我们也觉得好像在那边分享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事情，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各位，就在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中，上帝能够成就美好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虽然很长，可是这一段经文有很清晰的架构，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幔内，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而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可以透过信心来回应，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面对罪恶的问题，不要轻忽，也不要去践踏那个上帝重价的救赎。我们也可以用盼望来回应，我们去追念上帝在历史中间的作为，也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去看见神是历史的主，神更一个一个他所爱的百姓就这样子的带领，就这样子的保守，以至于我们可以操练坚守勇敢忍耐的品格。我们更可以在爱心当中来回应，在信仰的群体里头一起认识神，学习爱人，也学习被爱，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得我们不要成为轻易故意犯罪的人，不要成为那个轻忽恩典的人， 而是能够存心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因为这一些上帝很奇妙的设计，我们重新的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身上。求神恩待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参与在哪一个团契哪一个小组，我真的鼓励你，我们有很多的团契很多的小组，你把周报打开，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聚会。求神恩待我们。我也奉主的名挑战你，今年剩下大概34天左右，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天27号，今年大概剩下34天左右，在今年要结束之前，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彼此相顾。鼓励你参与在某一个团契某个小组，鼓励你固定的在那一群人中间，鼓励你去建立那个属灵的同伴真实的信仰关系，不是那个有一搭没一搭搭的，也不是那个我只是去好像想要我去教别人，我去给别人意见，好像只是去要别人给我这个祷告给我那个建议而已，不是，是我们在里头真实的彼此相顾，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相信这个激发爱心跟勉励行善是提醒我们，这个行善是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需要上帝。那不是一个口号而已，那也不是一个只是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而已，而是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知道我很不够，我需要神。它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在人群中间能够体现出来。这位爱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得我们可以在艰困的环境里头存心忍耐奔跑那个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透过来到神的面前持守指望彼此相顾，来让我们的心重新被激励起来，使得我们可以在信心中坚忍的前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很软弱，就像在历代的信徒中间也常常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常常在这一些不容易的环境里头，我们放弃了主你给我们美好恩典的机会。主，但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给我们的提醒，教导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故意犯罪的人，教导我们在信仰群体中间去操练持守盼望，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在历史中间看见你的保守，我们在自己生命里头也看见你的作为。主，我们更是在弟兄姐妹的分享里头，我们见证到你是那个信实不改变的主。愿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容易的环境，仍然持守美好的信仰，使得我们在迎接好像这一年即将结束，快要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激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